弟兄姐妹们，我几周前讲的一个主题是得救的信心。在那里我讲到呢，信心不只是理性的赞同福音的事实，而是信靠主耶稣，跟他建立关系，我们的人生真的靠上去跟随他。然后呢，这次呢，我们要来看得救的信心之二，悔改同信心的关系。所以我给他起了一个主题叫一生的悔改，一生的恩典。那我们常听到的就是信耶稣就得永生，信耶稣就有平安，这些都是真实的，是宝贵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在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是在马可福音1:15。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讲信讲的很多，但是悔改这两个字是我们难以讲出口的。可是圣经从头到尾都没有回避这件事。所以今天我们要来问，悔改和信心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悔改到底是什么，我们该如何传讲悔改的信息，是不是信主之后就不需要再悔改了。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今天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讲的和听的，主啊，都从你那里得到你宝贵的话语，带入我们进入这真信心的人生。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看到悔改与信心的议题两面。有时候我们会想是不是我们先悔改，然后把我的坏的习惯旧的生命改好，然后我才配信得主耶稣呢？所以我们在教会一些慕道友来到这里，我们就我们说你相信吧，你受洗吧，他说我还不够好，所以我还不能来信耶稣。或者是相反的观念，是不是我先信耶稣，然后再来慢慢的悔改？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原本是背对着基督，然后面向罪而行，然后呢，悔改就是转身离罪，信心呢则是转向基督，信靠他。想象一下，原先你的人生是向着罪的，是这边，你的人生这样子。当你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人生的方向发生改变了，你是向着这个方向的，这是耶稣基督。大家想想有没有可能我又向着耶稣基督，我又向着罪呢？或者说我手里抓着一个东西，我手里只能抓一样东西，现在我紧紧抓住罪，然后你说我信靠主耶稣基督了，你可以同时紧紧的抓住罪又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吗？你的手可以抓住两样吗？那圣洁伟大的神只能和罪同在呢？所以说，如果说你一边抓住一边说已经信了耶稣，那不是真信，也不能说你想离开罪却不信耶稣，那也不是圣经所说的悔改。所以悔改与信心是一体两面的，是我们归向基督同时发生的心灵的转变。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位苏格兰的神学家穆里，他就说，悔罪的信心，信主的悔改。所以这听起来像绕口令但是他的意思是很清楚，悔改和信心从来不是两个阶段，而是一个动作的两个面，或者说我们说一个硬币的两个面。那先知以赛亚在55:7就讲到，恶人当离弃自己的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然后怎么办呢？归向耶和华，当归向我们的神。所以你看，离弃罪是悔改，归向神是信心，这是两个动作。 讲道的时候，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你看保罗这里讲的什么，向外邦人他开始讲的就是悔改。而我们基督徒信心的一个重要内容，你相信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悖逆神的，我们是罪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而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看看耶稣他怎么对待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年轻的财主来了，啊，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他想得到永生的道理。所以你看耶稣这里讲的说不是先讲你的信心，他直指这个年轻的官，他人生的偶像是他的财富。然后对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并没有立刻讲你要信我，他虽然说把你的丈夫叫来，所以他触及他隐藏的深层的生活的问题，生活中的罪。尼哥底母来见耶稣，耶稣对他说什么，你必须重生。为什么必须重生？人的罪性，人的自以为意，因为人的骄傲，如何能除去呢？你必须重生。所以弟兄姐妹们哈，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你在福音书中找不到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是不愿意悔改的，每一个真正遇见基督相信基督的人，他都是愿意转离罪开始新的生命之人。所以今天你若说你信了耶稣，但是你的生命仍然容忍的罪不想改不肯转，那你要问问自己，是我真的归向主了吗？所以真正的信心必然带来悔改，人真正的悔改也必定出于信心，信心若没有悔改，就像花瓶里插的假花，好看却没有生命。所以让我们一同回到福音最真实的样子，悔改信靠，一生跟随基督，在这才是蒙恩得救之路的全貌。那悔改是不是就等同于你马上改变了呢？所以很多人一听到悔改的时候就说，哎，这个行为要马上改变啊，生活翻转，脾气也改好了，变得温柔了，习惯都变好了。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想告诉你，悔改不等于行为的改变，而是那带来改变的根源。那其实悔改啊，它跟心很像，跟信心很像，是从内心开始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里边怎么样想怎么样感受怎么做决定的。所以悔改它包含什么呢？第一，你明白自己有罪，你知道你的罪是何等的严重的得罪了神。第二，你为罪忧伤，你不再轻看罪，而是恨恶它，因为你知道它让你远离神。第三，你下决心离弃罪，你不要跟罪在做朋友，而是选择顺服基督走新的道路。所以你看罪有这样的悔改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心思里的明白，一个是情感上的痛悔，一个是意志上的转向，这合起来就是圣经所说的真正的悔改。那你会问，那生命的改变呢？不是说信主以后应该有新的生命的样式吗？是的，真实的悔改会带来改变的生命，这我们称为悔改的果子。一个真悔改的人通常从那一刻起，那一时刻起就开始有新的表现，他更渴慕神的话语，他更敏感自己的罪，然后更该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像种子已经扎根，果子才慢慢长出，因为悔改已经发生了，生命才渐渐发生改变。但是呢，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你非得要先活出一段时间改变的样子，我才能确定你是真的悔改。为什么呢？因为那样我们就把悔改变成了靠行为 赚取救恩，好像你表现好了，你神才可以赦免你，这就错了。这就进入到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赚取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落入两个极端，一方面不要以为悔改只是一种嘴上的认罪而心里没有转向，而另一方面呢，你也不要求别人非得活出完美的改变才能算的是悔改。悔改是人心里对罪说不，对基督说是的那个决定。神不是看人的外貌，乃是查验人心。所以弟兄姐妹们啊，那我来分享一个见证，让大家更明白这一点哈。有一个弟兄，他没信主之前，他是脾气暴躁，那别人一说他，他就可以点火啊，甚至可以摔东西，甚至可以打骂家人的。他的朋友、他的同事都对他敬而远之，妻子面对他带着恐惧，他知道自己这样也不对，但他怎么改都改不掉。在一次福音聚会中，神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他的心，他流着泪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我需要你救我，我愿意悔改，求你来饶恕我。从那天起，他真的信了耶稣，他的心变得柔软了，对罪开始有警觉了。但是你知道吗，他的脾气并没有立刻的扭转，他回到家有时还会急躁，有时还会对孩子发火。可是不同的是，当他发完火之后，他会流泪，他会跪下来认罪，他会向妻子道歉，会在祷告中求神帮助他胜过这个罪。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见了吗，他里边已经有一个清楚的转向。他以前不觉得发脾气是罪，他原先他觉得都是正确，他是 Mr. Right 先生，但是现在他恨这个罪。他以前他不觉得需要改变，他现在渴望顺服基督，他为他的罪伤痛。这就是悔改，不是你立刻变得完美，而是你真的下定决心，我不要再跟着罪走了，我要跟随耶稣。所以几年过去了，这位弟兄成了教会里一位非常有耐心温柔的人，大家很难想象他以前会是那么的暴躁。但是这个生命的改变是从悔改的心开始结出的果子。那悔改的心是圣灵的恩典。上周好，上次讲到我们引用了一句经文，在约翰福音16:8，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谁来了呢？圣灵保惠师来了。只有他的到来才可以让人的真的认罪悔改，而悔改的果子更是我们体贴圣灵的结果。我们常用的经文讲是，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奇妙，它不仅让我们悔改，还赐下改变的能力，赐下一颗信心，信心把人带入，信心把人带入恩典，悔改就在这恩典中生根发芽。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为什么在五旬节之后悔改才可以真正的扎根在弟兄姐妹的我们的生命当中去。今天你已经决志信主转向基督，但是你发现你还有很多软弱，很多罪还没有完全胜过来，所以你不要灰心。悔改就是从心开始，不是靠你活得多够好可以换取神的赦免，神看你的是不是真心的真实的转向他，而他会带你一步步的改变，让你的生命结出丰收的硕果，来荣耀他的名。所以只要你今天愿意说，主啊，我愿意从心里离弃我的罪来跟随你，从心里说，我愿意离弃我的罪，我愿意来跟随你，这就是你悔改的起点。而神看重的是一颗真心转向他的心。如果教会只讲信和恩典不讲悔改，人们接受了耶稣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转向罪，他们会说 我试过的基督教它没有用。大家想一想，一个不知道离开罪的人如何转向基督，这个是事情的一体两面。你可以反过来说，不认识基督的人，认识基督的人一定是离开罪的人。所以一个不讲悔改的福音是失事的福音。我们去参加退休会，那个 regular 的咖啡没有了，然后弟兄姐妹们，我就说，哎，这块有低咖啡因的那个咖啡，那可能一个姊妹还给你，他说我才不喝那个咖啡呢，那个喝起来跟没喝一样。你想不想到，你知道咖啡真的咖啡它是应该什么样？低咖啡因，不喝它，因为它不管用。失事的福音也是如此，它在你的生命当中真的不起作用。一个只讲信心不讲转向的福音，只会带来虚假的威信。我们要用恩典的语言来传讲悔改的信息。悔改哈，不是指责人的羞耻大会哈，而是邀请人回到天父的怀抱。我们没法让人羞耻，只有圣灵可以让人真正感觉到羞愧。当耶稣说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浪子真是很糟，他是很败坏，真是不应该再回来的人，他的父亲真应该是拒绝他，但是我们看见天父张开双臂迎接他回家。这是我们今天传悔改的福音，它不是定句，而是呼唤，回家吧，神爱你，他在等你，神在召罪人回家。神的恩典远远大过我们的失败，大过我们的过犯，大过我们一切的罪孽，大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当保罗说到自己的时候，哈，他在提摩太前书15章就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我们听这话哈，哎，保罗这个说的，是不是在强调一个道理哈？然后他下面怎么讲哈？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摩太前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哈，是在保罗信主是在主后33年到35年。提摩太前书呢是在主后62到64年，是那个阶段。你看过了30年，接着他的牧养，接着巡回的牧养之后，然后当保罗写到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写到以往对自己的认知的时候，他深刻的明白自己的罪。所以下面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他也更明白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是何等的大。保罗在这个福音他的书信中总写到哈，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我是不配做使徒的。然后又在一个经文他又写着，他又怎么说了哈，他还把自己降级，他说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众圣徒我们都是众圣徒哈，他是最小的，他就这么说要把自己说没了哈。但这就是他人生的对神恩典的经历，看清楚自己的罪。保罗的人生，他在他是犹太教徒，他很守犹太人的规矩，但是他疯狂的破坏基督徒。你想他过了30年之后，他只是想到那个时候吗？确实是那时，但是在他一生的成长当中，他更认识自己自义、自我为中心，自己的软弱，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所以这是保罗人生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要传悔改的福音，我们不是高举自己去指责别人，像保罗一样，我可以用生命去做见证，我就是这样的被罪捆绑，是耶稣救了我，我现在愿意把这样的福音分享给你。一个悔改过经历过神恩典的人，他就是没法再骄傲的人，他对人有怜悯，然后对神有热情，有感恩，他带着十架的盼望。所以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代来传讲一个悔改的福音？是的，你肯定需要传讲悔改的福音，但是这也挑战你，你的人生 是否真的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悔改的人生的经历？你说主啊，我曾经走偏，是你救了我，所以我愿意告诉别人，帮助这个浪子回家。你不是一个法利赛人，可以来指责别人说你要悔改，而是神曾经这样拯救我，今天他还在拯救我。所以这是悔改的福音，这是应该温柔坚定的传扬，来见证耶稣基督，见证你生命悔改的一个人生的历程。所以关于这个真理还有至关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悔改它不是一次性的事，而是一生持续的功课，而神的恩典也是一生不断的供应。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确实经历了一次真实的悔改的信心，让我们可以跨进神家的门，成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呢啊，神看我们为义，这是这个属灵的起点。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你悔改一次就够了，相反他反复强调信心是悔改，是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持续拥有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啊，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哈，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债，另一个译本就是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人的罪。这说明什么？证明我们每天都需要认罪悔改，所以这不是负面的消极，而是一个正常的属灵生命的状态。我们生命哪有一天不需要神的光照，哪有一天不需要他的怜悯与更新。在约翰一书一章哈八九节，我们都熟悉的经文哈，我们若说自己的罪便是自欺，我们若说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前面说我们若认自己说无罪便是自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写给谁的？是写给教会的信徒的。然后在启示录中主耶稣亲自向七个教会说话，弟兄姐妹记得有向几个教会说你们要悔改？几个教会？五个教会。七个教会说了五个教会要悔改，占教会的比例是多少？774970%多的教会需要经历严肃的悔改。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若不悔改，把你们的灯台挪去，你们若不悔改，挪去你们的什么什么什么名字哈。所以这样的一个警告是严厉的。这些对谁说的？都是经过已经对信主的教会成员来说的。所以教会神的儿女需要持续的悔改。所以悔改不是不只是起初从不信变为信，悔改是心思情感一直全面转向神的过程，它是我们成圣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因信称义，罪的刑罚已经被赦免，神已经胜过罪，但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还在里边。所以保罗说，我知道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我们不想发脾气还发脾气，我们不想骄傲却还是自以为义。所以这样的悔改就是不断的回转来对付我们罪的过程。我们是常常自我为中心，无论是家庭生活，那我也常常来反省自己，我真是只为我着想，没为我妻子着想，没为我孩子着想。有时在教会的服事上，我只想到我自己，我的事工要怎么做，没有从他人的角度来考虑，甚至也没有从主耶稣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要一生的悔改？因为我们要活出圣洁。彼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而是圣洁那不是一下子就能达成的，所以保罗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不是一天的过程，是常常的悔改，天天的被更新，是为了维持我们与神的关系。当我们犯罪，圣灵和良心都来指证我们，于是我们与神的亲密的关系会受损。一个真的基督徒，他的良心或圣灵都会指证他，所以他要跟神恢复关系，重新恢复那个甜蜜 成为享受那个美好，他会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得罪你，主耶稣啊，这是你不说学的。哎，这样的悔改，他重新恢复与神亲密的关系。所以大卫的诗篇51篇在犯罪后向神呼救说，求你为我照清洁的心，使我里边有重新有正直的灵。当我们同主有联系，圣灵一指正我们，我们就可以像大卫一样，即使犯了无比的大罪，我们可以即刻的来到神面前，跟他说，我愿意承认我的罪，愿你赦免我，愿你给我清洁的心，我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基督徒，当我们一旦顺服的话，悔改并不难。悔改是我们可以每天发生的事情，甚至可以分分钟发生的事情。你唯独需要来到你的上帝的面前来跟他讲，但你得罪人的地方，你也需要去人的面前来承认你的过犯。悔改实际上是一个深化的过程哈。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可能看见的只是大罪，只是明显的罪，但随着我们的属灵的眼光越来越敏锐，才发现我们隐藏更深的罪根。所以就像光照进一间屋子，起初你只能看到大片的污迹，那个最明显的罪，等你的眼睛适应光线，你就可以看见角落里的灰尘。这不代表你开始没有悔改，而是悔改在不断的升华。所以你看，神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中，他去到我们各样的角落，把我们的里边的污秽一点点啊拨出来，一点点显明，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成为何等样的圣洁，何等有他儿子的荣美。所以即使在今天，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也在不停打扫我们自己里边的灰尘啊，经历不停止的上帝的更新。一位企业家弟兄哈，那他早年信主，他来到教会，所以他在理性上他认同他自己的罪，但是在行为上，其实一开始他没有什么改变啊，包括这样的一个生意上的假账啊、关系啊、员工的苛刻呀，他没有改变。直到有一天，他因为惹上了一场官司，他去到监狱里边，那个时候他真正的向主耶稣悔改，他来到面前认罪痛哭，他承认自己的虚伪，承认自己的自意、骄傲和贪婪。他对主说，主啊，我一直在做自己的王，我没有以你为主，我要悔改。所以他不只是祷告神把他从这个监狱来释放他，而是祈求神改变的心。他在监狱待了一段时间，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他平安的在那里，他大量的读神的话，读圣经神的话语，神借着他的光影光耀他，他里边充满了平安。所以他在看守所的那几个月，圣灵给他一个崭新的更新，像每天用水来洗他污秽一样。说从那时，他的生命发生真实的改变，然后这个理性的认罪，可以真正的进入他的生活，对自己的家庭、对员工、对生意上的业务。然后他说，我现在每天都在悔改，不是因为我每天都犯大罪，而是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里面有多自私，有多自以为意。那我的成长也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的成长，我们在跟随主耶稣身上，你也是每天在经历这些。这就是一生的悔改，一生的恩典。然后我想说的，这个持续的悔改哈，它不是羞耻，而是成长的标记，是一个得胜的标记。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你是失败了，不要说以为我们又讲悔改，这是何等样的消极，这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和成熟的表现。所以他不是说我很差劲，而是我不能没有耶稣，不是说我没有救了，而是我更需要神的恩典，不是说我失败了，而是我可以靠主再站立起来。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亲密的关系当中，你的属灵的伙伴当中，你可以彼此来悔改，来带导，好，来帮助。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不可能向整个会众，向所有的人来敞开你的罪，但是你可以跟亲密的属灵伙伴的人求他，你来带导，让我们一起来认罪。所以一位牧师就说，持续悔改的人就是持续成长的人，一个不愿意悔改的基督徒是属灵生命停止的人，是一个僵化的人，可能我们就真的进入宗教了。一个天天来到主面前被神光照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那赦免多的，他的爱就多。当我们就有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被释放，然后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就越来越认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广大，你也会常常的流泪。这就是保罗的人生经历，这也应当是你我的人生经历。你我都可以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不禁的像保罗一样疯狂的破坏教会，但是当你审视你的自我为中心，你的老我的时候，你知道那样的一个罪性要你深深的与神隔离，让你的生命得不到自由，得不到释放，让你与神的荣耀无分。如果我们的罪没有那么大，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们的罪了。所以罪人中的罪魁应该是你我的经历，应当是你与我的认知。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诞生的日子，圣灵带来莫大的能力。那是什么样的能力呢？那是悔改的生命。教会因着悔改被建立，但因着圣灵的降临，人悔改，生命改变，教会被建立。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没有悔改，我们这一群自我为中心的人坐在一起，不要说传福音改变社会为荣耀做见证，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和平相处。这就是人类的现状。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政党之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你不明白之间国家为什么发生这么样的战争，你就应当再次回到罪的根基。这就是人类的罪，人类就是要一直在征战当中。所以每一次教会的复兴，我们个人灵命的复兴，都带着深深的悔改。所以我在五旬节我讲悔改并不过分。我们属灵渴望复兴吗？我们更渴望来到神的上帝的面前，我们生命的主面前吗？你需要悔改，我也需要悔改。当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在众人面前来讲述神饶他悔改的经历的时候，何等的为他感恩，知道他的生命是真实的。我们不需要掩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一个不堪回首的、难堪的、不想让人知道的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唯有当你把他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你才能被神的灵完全的治愈，然后可以轻装上阵。当你真的没有羞愧、没有羞耻。所以我讲悔改不是要定你的罪，所以当我讲悔改的时候，也是我深深的经历。自从我进入到主任牧师的时候，我面临着很多的征战，但是我发现一个罪的征战是那个老我的征战，也是关于我怎么样的仰望神来跟随他。所以当我讲到悔改的时候，不是刚信主的时候你起初需要悔改离弃罪归向神，而是真正的恩典让你每天经历悔改，经历更新。你不是一定要没有悔改要找悔改，当圣灵来践踏你的时候，来查看你的言语的时候，来查看你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来查看你一切的作为的时候，甚至你在茫然不知的时候，你对人的伤害的时候，圣灵就会把你带向他的面前，要你来悔改。 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力量？圣灵的大能，进入悔改，带来你生命的翻转。我们都希望教会得能力，我得能力，我要我的家庭复兴，我要我的生命复兴。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罪，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了自己的自义，看到自己的论断，看到自我为中心。所以我这个信心是讲给我自己的，我也不论断你，但是你要在圣灵的光照下，在五旬节的纪念的日子，让圣灵的大能可以更新你的时候，你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倾听神给你讲话，把你带入进入这样的一个悔改的生命。所以我还是想要来问你，今天五旬这个机会是我们很好的可以问自己的时候，我有没有真正的悔改？从信主之后真正的为罪忧伤和懊悔，离开罪，还有这样的悔改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持续的成长？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也是扎心的问题。就像五旬节的信徒，当他们听到耶稣基督为他们死在罪上，而他们把亲爱的主钉死了的时候，他们感觉到扎心，他们就问，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做什么呢？所以这最后的祷告词就是我们的祷告，我愿意一生悔改，一生被你更新，一生靠你的恩典，一生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请我家婷婷上来啊，思琴跟我们来谈起，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些反省的时间，有一起来祷告的时间。圣灵的大能，昨天我们有几十个人的弟兄姐妹在联祷会上，我们感受到你圣灵的大能，我们沉浸在你圣灵浇灌的能力和喜悦当中。主啊，我们渴慕你宝贵的圣灵再次更新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何难主？你唯有你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倾诉，求他挪去你的罪疚罪责，求他挪去你一切的污秽，让你的心转向他。这是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可以逃避的，上到牧者，下到牧道友，主啊，我们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扎心。愿那悔改的生命真的在我里边完全的拥有我，那是一个享受的享福的生命，那是一个释放的生命，喜乐的生命，那是我可以毫无拦阻的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的过犯，承认我每天我在哪些微小的事上可以得罪你。你就让我满有在你里边的扶持，满有你的能力和恩典，满有你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今天再次抓住这个机会，愿神的话语不突然返回，在你的生命中立下那坚实的根基，那悔改的生命，被神更新的生命，那持续不断的活水泉源永流的生命。 愿圣灵亲自更新你，来医治你，成就这样的生命。一句话在他 PPT 上，我们一起来读，把它当作我们的祷告。主啊，我愿意一生悔改，一生被你更新，一生靠你的恩典，一生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阿门。